哈利路亚，再次向我们在屏东教会会堂里以及在我们线上诸位好朋友好邻居以及我们在座诸位圣徒，也就是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问安。感谢主，今天是我们屏东教会安排第二晚的圣经讲习会，这一次要跟大家一起来查考学习的主题是启示录的前三章了哈。但是如同昨天小弟所说的，短短六节的时间，我们可能讲不到这个幅度，没有关系，了解多少比讲完更重要。所以这一次大家会发觉我在分享当中，我不会再讲说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打算慢慢好好的讲哦。可能之前是一堂就一章或两章啦，这个一章可能要讲好几堂，可是我想我为什么这样决定呢？因为我觉得这样的查考对我个人的灵性造就是很大的。尤其启示录哈，大家都以为它是让我们知道现在跟将来的事，其实它里面我们已经提过了，很大一部分的内容是会成为我们末世基督徒生活信仰的指引。这其实才是启示录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成为我们末世基督徒信仰生活当中的指引，甚至再讲精确一点，是我们灵修很重要的宝典，就是启示录这一卷，尤其是前几章啊。哦，所以因为我个人觉得造就性很大，我也很乐意在这里用这样的方式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查考这部分主耶稣赐给我们的话语。好，那我们承接昨天晚上到最后，我们继续再讲启示录当中的七。当然圣经里面常常出现的一些数字，比如一，独一的真神，一主一信一喜一神的一，还有三啊，四，甚至七、十、十二，这都是圣经当中很常出现的数字。那尤其是七跟十，常常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它属灵的意义，就是代表是一个完全数，相对完全的数字。那因为启示录里面出现了很多七的描述，包括从昨天晚上我们已经讲的哈，这个讲义里面的七教会其实就是七个金灯台，一直到第二点的七灵。其实是那里写七盏灯，应该是七盏火灯，七爬会啦，七盏火就是那灯台上面的火。那当然那个灯啊，我们可能因为要搞清楚会以为讲的是灯台，不是，前一个灯台是台，第二个灯是火，好，这是七灵齁。那我们昨天继续讲到七星，这七星在启示录一章的十四节二十节就把它解出来了，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因为中文看不出来，原文里面就是复数的很多的使者。接下来我们昨天讲到七印，这七印在启示录五章第一节，我们说这代表了神的教会，也是神的百姓在人间他的一个完整的进程。再白话一点，就是神的教会或属神的百姓在人间必须历经的七个阶段，就是这个七印啊，时间长短很难去论定，因为正在发生，正在进行，长短不是神要给我们抓的重点。我们昨天继续讲到启示录五章六节的七角跟七眼，我们讲到这里啊。那七个角，我们昨天有翻到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二章的第一节，借由哈拿他向神的祷告说，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欣。前面讲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人怎么会有脚呢？所以咱台语有一句风，这个人头壳发夹啊，捌听过无？他就是很自，应该怎么讲？他自我感觉良好，不要讲骄傲这么刺激的字眼啦、啊，就很欣赏自己，觉得我的观点是很正确的。那其实某一个感受来讲，就有点类似骄傲啦。但是我们不用这个字词哈，头上发脚。那当然不是指着哈拿的头上发脚啊，而是他觉得他身为一个女人，身为人妻的尊严跟尊荣被神给高举啦，因为他能够生育啦。这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不能够生育是一件耻辱啊，犹如尤其是神的百姓来讲，好像是被神遗弃，难怪他周边的人对他会有这种看法跟误解。可是 神解除了他的忧虑，让他从哀哭变为喜笑。所以哈拿有这样的祷告。我们昨天又翻到说，恶人一切的脚我要砍断，唯有义人的脚必被高举，这也是旧约里面的。所以恶人有时候啊，在我们看来，他现在的生活模式，他现在所拥有的好像有脚一样啊，一切的社会跟人的尊荣骄傲他都有，反而是我们信耶稣的常常觉得很卑微，常常觉得呢被人家轻视。可是神却告诉我们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样，恶人的脚他会全部砍除，义人的脚必被神高举，还不是人啊。那在新旧约圣经里面其实也有讲啊，昨天我们最后翻的经节是路加福音一章69节，说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的拯救的脚，这个脚就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也就是神本体的真相，就是那一位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被举啊，在哪里被举呢？在十字架。十字架在人间原来代表的是人间一切的耻辱，没有人愿意承受的。可是这被高举来，在人世间被定义为耻辱、羞耻，最可怕的刑罚，却是举起了人间的脚，拯救的脚，在那上面的耻辱化成神最荣耀的光辉，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所以这个脚，拯救的脚，指的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再来看，请看出埃及记24章11节，我们一起来看旧约圣经出埃及记24章11节。十一节，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阿们。这里有尊者两个字，对不对？好，那在我们中文的这个望文生义啊，一看到这个很容易解释啊，尊者就是很尊贵的、很尊荣的人，没有错。但是大家知道吗？在这一节翻译为以色列的尊者，这一个希伯来文的原文，在旧约其他地方更多被翻为脚。所以这个字啊，这同一个字、同一个原文，在其他地方其实是脚啊。可是在各地方他不把它翻成脚啦，翻成尊者啦。所以这如同我们刚才所讲的，我们昨天最后所讲的这个脚，就是有尊严跟尊荣的意思。好，这个我们就知道、七脚七眼，那七个脚是人一切的尊荣，神所赐的，然后也可能是人自己制造出来的。那七眼呢，眼啊，眼睛是在看东西的，是有洞察力的。好，七眼表示是完全的洞察，洞察一切，所以神能够细察一切，无所不看。七眼，所以这个七眼只有神能够做到了，只有神能够做到。好，我们继续再来看启示录里面所谈到的七，我们请翻开启示录8章第6节。启示录8章第6节，8章6节，拿着七支号的七位天使就预备要吹。所以单这一节，短短的一节，就出现了两个七啦，一个是七天使，一个是七支号。七天使当然是指着所有神的天使，因为七是一个完全相对完全的数目。那七支号呢，号是发生召集令的，所以在旧约里面的圣战呢，旧约里面的战争啊，有分人的战争跟神的战争，神的战争也可以称为我们所说的圣战。所以这个圣战士啊，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哦，好像是中东伊斯兰教那一些人在搞的极端伊斯兰教主义，因为他们在搞圣战嘛。没有哦，在我们圣经里面啊，尤其是旧约的部分啊，那你就讲啊，那里的战争，旧约里面记载的战争很多是圣战啊。为什么是圣呢？圣哉圣哉圣哉，以赛亚书撒拉佛对神的称呼嘛，圣哉圣哉圣哉，只有神是圣的。所以什么是圣战？这一场战争是出于神的旨意，这场战争是神出手的，这场战争是跟神相关的，就是圣战。 我说圣战不是人定义的、啊，我圣战不是，我觉得我这场战争有神圣的使命，所以我觉得是圣战，不是以圣经的定义跟范畴来看。所谓的圣战就是出于神的命令、神的引导，有神的作为在里面，达成神的目标，这就是圣战。这么看起来，旧约里面很多的战争啊，包括以色列人民离开埃及进入旷野当中，跟旷野当中那些追杀他的亚玛利人，甚至进入到应许之地迦南之地里面，那些战争都是圣战。好，那圣战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会出现，就是每次神规定哦，只要是神命令的战争要吹的有一个东西，角，而且这种角还不能用一般的材质做，不是我们知道的牛角跟羊角，还特别规定它的材质叫做银子，叫做银号角。所以每次只要银号角一吹响，就知道这是什么战争啦，这是跟神相关的战争。因为银是圣洁的，是洁白的，是单纯的，银号角啊。所以简单呢，角就是要吹响声音，发出信息，号召神的子民来完成神的任务。好，那我们看回来启示录八章六节，叫做七字号，这个号角吹出的讯息是完整的。所以七字号其实是什么？全备神的讯息啊，全备神的讯息，哦，也可以就是我们所讲的，就是全备的福音。我们新约经文所讲的，今天我们真耶稣教会属神的教会吹出的讯息是什么讯息呢？就是属灵的银号角，就是属灵的七号角，就是全备的福音，全备的福音就是七号角。所以七号角要由七天使，所有的天使来吹。昨天我们讲过了，今天在座我们弟兄姐妹，无论男女老少，我们都是神国的使者，我们就是属天的使者啊。为什么？我们奉主耶稣的圣名出去传神的讯息，还不算是神的使者吗？是不是？今天美国来了一个美国大使，他到台湾来干嘛？来吃喝玩乐的啊。他当然是来传达美国国务院或者美国高层的意思嘛，所以能称为使者 ambassador 大使嘛。今天我们在座诸位，我们就是神国的大使啊，不是只有传道士啊，不是只有执事士，也不是只有负责人啊。每一次当我们奉主耶稣圣名说话，大家有没有讲过这一句话？在场诸位，你们有没有讲过这一句话？有啊，愚公愚私你们都讲过。你要记得，当你讲过那句话的时候，你的身份就是神国的大使。再换句话，你就是天使啊，你就是天使啊。所以为什么说我们不要落入刻板印象，天使一定是灵界那个不同于人的存在，一定是有翅膀的，不是管二四六有多少翅膀，对，那是天使。但是也不要忘了，我们也是天使哦。所以这七号角全备的福音要就由谁来传？我们啊，七个使者啊，哦，七天使啊。好，那当然灵界里面的存在了哈。我们请看马太福音四章十一节，马太福音四章十一节，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侍候他。这个天使啊，我讲过哈，原文里面是没有那个天，因为新约希腊文很清楚了哈。新约希腊文它天有天的用字，原文里面没有那个天，就是使者。所以最原汁原味就是，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使者来侍候他。什么使者？突然会出现在主耶稣所处的旷野里面，主耶稣在什么地点、什么时间，人没办法掌握啊。因为主耶稣是到那里亲近神的啊，又受了试探，所以这个很明显就是灵界里面的那个存在，而不是指的一般的人。所以他加入天使，虽然原文里面没有，但是就意义上的翻译来讲，还是情有可原，可以接受的。所以这里所讲的这个使者就是灵界真的存在啦。那另外有一个跟灵界存在有两个相对的事例啊，我们请看路加福音一章二十六节。路加福音一章二十六节，哦，这个也是 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好，这路加福音一章二十六节，那个天使也没有天，原汁原味就到第六个月，使者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里这个使者有名字哦，所以哈、哦，我们在讲希伯来书的时候有讲过，在一般呐、啊，尤其是旧教的观念，我们所讲的在基督教界的旧教，指的就是罗马天主教了。在旧教曾经有一段时期啊，他们发展了一套学问叫做天使学，还把天使分为三大位阶，还有九个等份。从圣经里面最高的炽天使萨拉佛那一类的，拿火哈、哦、专门在烫以赛亚嘴巴的，当然不是以赛亚比较倒霉了哈、哦，只是圣经这样描述啊。所以跟火相关的那个炽天使是最高等阶最高的，在神旁边侍立的。然后他一个一个分下来，当然我们真教会不这样看呐、啊，我们认为反正都是神的仆人呐、啊。好像在启示录里面那个天使，像使徒约翰讲的，我跟你都是一同做仆人的，是弟兄。好，我们就这样子领受这一个神的意思。可是很明显的，在圣经里面有些使者有特殊的描述，还有名字，那有更多的使者是没有名字的，可对我们来讲都没有关系，我们都是属神的，将来都是跟神同住的。好，这是正面的使者。那圣经里面有没有负面的跟正面相对的？有，我们请一起来看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七节，这是另外一种使者哦。所以圣经的使者还有第二种啊，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七节，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这个差役啊，撒旦的差役就是撒旦的使者啊。所以当使者，当使者很好，但是你要看是当哪一方的使者。神有神的使者，撒旦也有撒旦的使者啊。我们为什么先看这个？因为启示录里面也是提到这个、啊、我们来看启示录十二章的第七节，很奇妙哦，刚好是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第七节，也是启示录的十二章第七节，章节都一样啊。启示录十二章第七节，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阿们。这里提到的龙和他的使者，龙也有龙的使者。龙是好东西吗？不是啊，这个龙是大龙，是古蛇，是撒旦，是阻挡，跟神作对的啊。当然他在启示录最后的征战，最后一定是败下阵来。可是这个龙啊，很硬心，他即使看过圣经不到几百遍了，你们知道吗？魔鬼对圣经非常的熟，甚至比你还熟。他圣经不晓得看过几百遍几千遍了，他记得神一切的话。但是魔鬼的特征是什么？他不信邪。他不信邪，他是邪，他不相信啊，我才不相信神给我预言我的末日就是这样子。说起来得用好听的话嘛，因为人总是会找到好听的话，叫做很有志气嘛，对不对？不屈服于命运嘛。我们基督徒虽然不讲命运啊，我们叫做神的安排跟预定啦。可是套句外邦人不是基督徒人讲的话，那个叫做 fate destiny 命运，对不对？哇，这谁最不服命运？我告诉你，我们基督徒不能不服命运啊。我不是说就信外面的那种算命跟命运，就我们要顺服于神的安排，有没有？我们所到的疆界，我们所存的年日，神都已经定好了，还记得这个经节吗？好，你可以不服吗？当你不服的话，要跟神抗争的话，你就变成跟神作对的那一方，就自动归到另外一军去了。那谁最不服？你知道吗？在整个空间时间当中，谁是第一个不服神的？就是古龙大蛇撒旦。说好听一点，他是最不服命运的，因为他不服神给他的安排，他更不服这个神为什么要爱那个在我之后创造出来的人类呢？还要叫我服侍他呢？他万般不服，他要去跟神抗争。好了，到最后就变成这样子了。可是 这个无所不知永远现在的神告诉我们，他的结局已经定了，定了是我们相信有这个结局哦。我告诉你，到现在撒旦还不愿意相信，因为他如果相信的话他就悔改了嘛，大家能够理解吗？他还不信啊，管你神说什么，我就是不信，我就是要自己拼拼看。爱表这样呀，好，爱表这样呀的最高等级就是撒旦啊。啊，所以我们努力跟拼哦，以小弟来看啊，也要在主里拼，大家了解吗？对我来讲，我一切的努力跟拼命是要在主里照着 主的意思拼。但不管我拼有没有成就，成就有啦，也不是我的，要归荣耀给神。还没有成就，即将要成功啦，那即将要成功要停了，那叫做什么呢？那叫做功亏一篑嘛。那也没关系，好听一点叫做急流勇退，成功不必在我；难听一点叫做功亏一篑嘛。啊，什么话都可以讲成好听跟难听的啦，看你怎么讲啊，对不对？好，那就算快要成功，已经99%剩下1%，神说 stop， 就叫我赖昌义 stop。我告诉你，我绝对马上 stop， 我绝对马上 stop， 没有意见。然后最后那1%让谁神命定跟安排的人来完成。这是我们一个跟随主信从神的人要有基本的认识跟态度。大家发觉大卫跟所罗门王之间也是这样子啊，有没有？大卫本来是想为神建殿啊，那是一件多么荣耀的事情，他为了这件事情准备了几十年，孜孜在，应该是念孜在孜啦。可是当神跟他讲说，你满手是血，因为你是战士，你不能为我建殿，你准备的这一些要由你儿子来完成，大卫会说好说歹吗？神啊，对我不公平啊，虽然不是我不爱我儿子啊，但是好歹你让我完成这件工作再死嘛。神能让你这样子谈的、啊、他马上。所以我们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在某一点来讲，大卫有许多的软弱，跟我们人一样同样性情。可是大卫有一点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他永远想回到神的面前，而且他虽然有软弱做出决定，但是一旦神下了他决定之后的决定，他永远顺服。有没有发现大卫是这样子？大卫就是这样子啊。那我们要学习的是大卫的这个，而不是说哦，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所以他犯奸淫也合神心意，他预谋杀人也合神心意，那这个叫做错谬解经啊。因为人一定有软弱，如果你把这个就完全都等同过去啦，那什么都解释不通啦。好，我们继续拉回来了齁。好，所以你看这个启示录12章第7节，龙也有龙的使者哦，龙也有龙的使者。好，那我们再看一点，我们更加理解为什么我们是使者。我们请看路加福音7章24节，新约圣经路加福音7章24节。好，24节，约翰所差来的人既走了，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去到旷野。好，我们听到这里，24节一开始前半节，约翰所差来的人既走了，我们看到中文和本翻译的是人，对不对？好，在新约希腊文里面是那个 angelos， 是使者，他自动把它变成人啊，这个就是天使那个字啊。哦，所以约翰所差来的天使，约翰所差来的使者，他真正的原文是使者这个字啊，不是人，不是 anthropos， 人是另外一个字啦，哦， anthropos， 这是使者，是 angelos。 好，所以其实很多圣经里面的使者，也可以说是只要是奉神的名在执行神的任务差遣，完成神的目标的，其实有时候被翻成天使，其实里面很多都是人啊，都是人啊，没有翅膀的啊。包括我们在座诸位弟兄姐妹，我们体会到这一点就好了。好，那我们再来看启示录里面另外一个七，我们看启示录10章，请看启示录10章的3节到4节。启示录10章3节4节，第三节，大声呼喊，好像狮子吼叫，呼喊完了就有七雷发声， 第四节，七雷发生之后，我正要写出来，就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不可写出来。”阿们。这个七雷是什么？七雷简单来讲，所以我们看在新旧约圣经里面，描写雷有很特殊的意涵。我们大概平常在日常生活当中，因为自然的天气现象，会听到打雷，看到闪电，这是很自然而然的。可是一般的打雷闪电不会记载在圣经里面，圣经里面你只要把雷这个相关字打出来，都跟神有关。所以雷其实是神威严的一种展现跟显露，在圣经里面它就是有这个意涵啦。雷在圣经里面是神的威严，威严的显露跟展现。那七雷呢，这个七雷还不只是威严，所以我们看刚才启示录十章的第四节说，七雷所说的，所以在人，在没有真理圣灵的人听起来好像雷声，被神特别启示，被神开的耳朵，圣灵充满的人，他听到的是信息。所以我们再回想不要翻那个四福音书，大家还记得吗？主耶稣受洗之后从水里上来，天上有声音，可是啊，在别人听起来有点像雷声啊，一般人听起来有点像雷声啊，可是那个声音其实是很清楚的信息。那我们希望我们今天在座诸位，我们真耶稣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有真理的圣灵，所以我们也应该，不管你觉得自己现在掌握这讯息多少，我们应该是越来越清楚透彻神所留给我们的信息。这是我们今晚之所以坐在这里查考启示录。启示录什么意思？等一下我们再讲了，这个启示到底是什么意思。好，我们继续再往下看，七雷是神所有的威严，最完整的威严的显露跟揭露，也是有含有神的奥秘跟信息在里面的。好，那启示录里面另外提到的七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所谓的，我们看十三章的第一节，请看启示录十三章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戴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所以那个小弟的讲义写错了哈，麻烦改一下，是七头跟十个冠冕，不是七个冠冕啊，因为有十角七头，那十个冠冕是戴在十个角上的。所以我们刚才有讲过啊，角在圣经里面的寓意含有一切的尊严跟尊荣。可是我们发觉在十三章第一节的这个头跟角跟冠冕是属什么的？属兽。兽不是好东西，在圣经里面兽不是好东西。古旧约里面有很多的恶兽，甚至没有讲清楚，也不晓得那什么东西。好像约伯记里面讲的那个鳄鱼啊、拉哈伯啊那些东西，现在很难想象了那到底是什么样的生物？因为根据他所形容的，我们察觉不到现在有现存哪一种生物类似约伯记所描写的那个样子，那么可怕。当然有人猜是河马，有些真是大鳄啦、史前巨鳄啦，反正都是推想的啦也有可能在几百年前或千百年前突然就灭绝，我们不知道。那这些兽啊，在很多地方属灵意义来讲，都是跟龙同一个阵营的，龙就是撒旦魔鬼，所以这个兽也是信魔鬼撒旦的。所以这个魔鬼那一方啊，也有七头，他们有完整的什么？有完整的领导者，甚至有完整的组织。而头呢，头是用来思考的。所以这个七头另外一种解释就是有最完整的智慧呀。大家听小弟这么讲说，传道会不会讲错了？最完整的智慧应该是从上头来的，属神的嘛。因为认识神就是智慧的开端，还记得这个经节吗？诗篇第一篇也讲到，认识神就是智慧的开端。不管在传道书里面、箴言里面，还是诗篇里面，一直强调这个神的智慧才是完整的。可是这是智慧的真实情况，我们在灵里面认定神有最高最完整的智慧，可是以一般的人类来看呢， 从历史上有人类以来在看我们的圣经，不见得是完整的智慧，神所提供的角度以及神的判断也不见得是这些人类所认同最完整的智慧，大家听得懂吗？所以一般人类所高举的，有史以来这些人所高举的是什么？比如说可能是人间的智慧，就是哲理、科学、方法。其实我就讲另外一个宗教的朋友，他们所相信的佛教啊，不晓得我们这里有没有人是以前相信佛教，后来才变成我们弟兄姐妹的。如果你真的以前是佛教徒，而且不是那种半平处的佛教徒，得是对人两经诵念的，是真的有研究的，你就知道佛教的东西啊，你在研究一百辈子你也研究不完，你相信吗？我以前有那个朋友啊，我还记得以前哈，我们神学院，我是神学生的时候，我们总会的神学院安排一次我们去那个台中的那个什么山啊，中台禅寺啊。然后中台禅寺哇，规模好大、啊，一年接受奉献几十亿啊。然后在那个地方，不止中台禅寺建的美轮美奂，里面养了很多僧众，然后每天就是诵经念佛，而且他旁边还有高中、国中、国小，他整套教育的、啊，那个学校还蛮大的，很多不是佛教徒也去念啊。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有一个派出来接待我们真耶稣教会来的神学院来的这些好朋友。一个法师啊，我们不能说和尚跟尼姑，这样很难听啊，他们正确的称呼叫做法师。那个法师是台大毕业的博士啊，我还记得是一个女的啊，女法师啊，她一出来我看她谈吐之间就是很跟人家不一样，很有礼貌，很有内容，然后讲的啊很有逻辑。于是我们当中就有一个前同工就问她啦，请问你在成为法师之前是做什么的？他就简单用两句话就讲完，我是台大什么研究所的博士，后来出家啦。你们知道佛教界的朋友多少是博士吗？我还看过那个内地啊，大陆里面那个内地，我们叫做内地啊，也要称大陆都可以啦，中国啦哈，有那个最厉害的天才，北京大学的数学天才，然后研究数学研究到最后啊，他终于了然了，了然了，不是结束了哈，他都了然于胸了，原来这一切都跟佛法有关，就出家了。你说可不可怕？你说那个佛教的经典不像我们只有一本圣经哦，大藏经什么经什么经什么经，那个经库啊，那那些经库是怎么来的？不是出自于一个神的启示哎。是他们历代历届所有的僧众大师每天在那盘坐思考，然后自成一格，它是自成一个系统的，就这样一直不断的延伸，不断的延伸，不断的延伸。所以在他们看来，我在讲一个简单的结论，不要再好像在介绍佛教一样了哈，不是叫你去相信或崇拜啊。我是说，你如果陷在那里面啊，今天如果不是耶稣基督真正的创造主打开我们的心门，让我们认识他，把我们拉出来，能够领受上口来的智慧，你现在那里面你是无法自拔的，知道吗？你无法自救，因为你越研究越深，越研究越深，然后沉浸在里面，那种自成一个系统，非常完整的，我称呼它为非常完整的人间智慧，人间智慧，我强调你是无法超脱的耶。好，就是这个东西，七头啊，以人的观点、世界的观点来看，它是非常完整、难以破解的，因为七是完整的嘛。好，这个七的头，所以有人讲是某些领导者，是某些政权，可能是某些组织，也有另外一种，就是说它是一种非常完整的智慧跟思潮，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包括有些哲学的方法。所以在我们真教会的历史上，也不乏本来是我们弟兄姐妹，可是后来呢，研究哲学研究的太过头啦，也就偏掉了。这真的啦，百年来也有不少这样子的。所以各位在研究那个 philosophy， 不是 philosophy 啦，不是垃圾啦，不是没有诋毁的意思，要小心啊，这些人间。所以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分别出来，有分别出来，我们来看一下啦齁。我们请看雅各书三章十五节，雅各书三章十五节，好，雅各书三章十五节，中文有本331页左下角，这样，好，我们翻过来，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魔鬼的。阿们。小弟跟大家看这一节，这圣经就告诉我们有智慧，所以只要讲到智慧，大家不要说圣经里面的智慧都是从人来的，这样讲就错了。有没有发觉？因为雅各书三章十五节就告诉你有一种智慧，而且还特别后面说明这种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所以不是圣经讲的智慧全部都是从神来的哦。圣经有没有说那个不是智慧？没有，圣经告诉你那个是智慧，圣经告诉你那个是智慧，怎么告诉你那种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而且接下来讲什么？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而且更糟糕的是，当你深陷在这种智慧、追求这种智慧的当中，你不会把它看待成是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属地的，你反而会高举它。这个就是那种智慧的厉害啊！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属地的、属鬼魔、属情欲的智慧，圣灵也称它为智慧，对照的是什么呢？我们请看后面的十七节，雅各书三章十七节，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所以十五节的智慧对照十七节的智慧，雅各书在告诉我们两件，叫做两个智慧。好，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应当努力追求的是哪一种智慧？这里没有完全去排斥另外一种智慧，说啊，你接触了就死定了，只是告诉你说，在神的眼中，以圣经的观点来看，有两种智慧，可是一种是从上头来的，一种是属地面的。我们身为人，在这个地面上，我们同时都会接触到，可是我们能够分辨吗？然后我们的目标正确吗？好，这个值得我们思考。雅各书希望我们思考这一件事。啊，所以这七个头啊所讲的，那如果不是真的智慧的话，不是上头来的智慧，也会有一种影响力。我们请看哥罗西书二章二十三节，新约圣经哥罗西书二章二十三节，二十三节，只要我看到，好，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阿们。有些事规条啦齁，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我们不是否定哲学，我们也不是完全否定在地面上这些不是圣经所讲的知识层面的东西，我们没有反制。小弟在讲，我们教会跟基督徒，我们没有反制，我们不搞那种愚民政策的，只是说沉浸在这里面，面对这种各种以智慧之名，还有各种不同所谓的智慧，我们是不是有分辨能力？因为它对我们人生的果效，我们说你要保守你的心，因为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嘛，旧约经文这样讲嘛。我们的果效，我们生命最后要有结果的，那这个结果跟我们追求跟努力以及花费的时间是相关的。所以在接触这种各种智慧或徒具智慧之名，能够帮我们增加智慧之名的这些知识跟潮流以及相关的学问，我们自己要懂得分辨了。当然有很多的知识跟智慧是属于中性的，尤其是属于那种技术性层面的， 好，比如说医学啦、科学啦、化学啦这一些，以我来看哈，这种东西就是属于那种比较中性层面的啦。好，那七个头刚才有讲过了，也有可能是自己立的，因为它是兽的头嘛，自己争取来的领袖或领导，他所对照的是七个使者，使者是接受差遣跟服事的，所以兽的七头对照的是什么呢？在启示录里面记住哈，都有对照哦。兽的七个头对照的就是七使者啦，七个头对照的就是七使者，因为使者就不是自己当头啦，使者是接受使命跟差派跟打发，当成仆人角色去完成任务的。他头不一样啊，我干嘛被差派，我干嘛被打发，我干嘛要顺服你们的规条呢？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我要创立自己的，我要开创新局。好啦，就是这样子。那种新局到后来呢，就会把神跟神的话语撇在一边啦，一定是这种走向的啊。神的话语跟神的规条跟神的命令都越来越不重要，越来越不重要，一开始变成服从，后来变成参考，后来变成呢无关紧要，因为自己想当头啦。好，这七头对的是七使者哦。好，那个七个头其实在启示录有另外的名称哦。兽的七个头在启示录有另外的名称，我们来看七个头又是什么呢？我们请看启示录十七章的第九节。启示录十七章的第九节，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又是七位王。阿们。所以在这里九节四节告诉我们，这个七头另外有两个名称，也就是所谓的七座山还有七位王。哇，所以哈、哦、要移山很难啊，头啊不只是头啊，你不能把它剁掉，因为它跟山一样强大。所以我们有个故事叫愚公移山，凡是想要去移山的都有点那一种哦，折扇固执，或者人家讲的有够愚蠢啊。既然是这样的话，你要改变那个头有没有很难？那头就是某些世人的思想嘛，不是属上头来的智慧嘛，是他们自己立的嘛，是他们自己思考的，自成一系统，几乎无法破解的嘛。所以这个就牵扯到小弟的一个信念啦、啊。今天有些人说，今天我们真耶稣教会神迹好像不像早年几十年前那么多，其实我不认为这样看。在小弟来看，我有分享过，我认为教会里面最常发生的两个神迹，还不是小弟经历过的医病赶鬼这一些，小弟也经历不少，就发生神借着我的手发生在我身上里生命里面。我们不谈医病赶鬼这一些，也不谈什么从天上降冰雹啊、下雨龙卷风啦、啊、齁、哦、没那么厉害啦，那大概就有摩西那一类的神特别允许的。好，可是在教会里面常常发生的一个神迹是什么？就是有慕道者走进来而且被神感动。你们知道吗？他原来是在那七头的系统里面，原来就像那七座山呐、啊，那个山是那么完整、那么高大，你是不可移动的，有没有？我们有什么能力去移动一座山？不要说一座山呐、啊，阿里山、玉山或者喜马拉雅山，你一座小山坡要移走都是天文数字啊！如果不是政府，我们都办不到啊！早那么简单的话，我们早就把高速公路的高铁开到东部去啊，对不对？结果人家评估啊，光是这样开过去，还有五六千台亿台币还不一定能够成功啊！那个都办很难办到啊！可是这个山却可以移动，这难道不是神迹吗？所以当一个人的思考转变啊，他从原来不认识主变成认识主，他原来不相信圣经，也不愿意听神的话语，愿意听啊，而且又感动啊。所以在小弟看哦，人心的悔改就是神迹，绝对不是这个传道人会讲，不是我们的见证有多感人，不是我们的聚会有多么的严肃或者多么的神圣，这些都有影响，但是人心的转变就是那个头里面的思考模式能够服从在神的上头来的智慧跟他的这系统之下，这是神迹耶，这是等于移山啊。还有受圣灵，领受真理的圣灵，受圣灵 无论是我们当中年纪多大多小的人，受圣灵在我看都是神迹。我当传道的感受特别深刻，我不晓得有没有做过见证哦。多少次我努力的求圣灵，在我过去注目的教会里面，看到那个有求了50年的，看到那个每次那个姐妹来，为了只要一到邀请她求圣灵，就在我注目的那两三年，看到那每一出来不哭的。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你以为我当传道的没感受吗？我看到他出来啊，一跪下去眼泪就开始流下来，就开始哭啊，就开始求主耶稣赐给他宝贵的圣灵。他已经求了7、8年了还没有啦，那么努力求，我会过去按手，你以为我是轻轻按的吗？你知道我心里面有多迫切为他代求吗？甚至我的声音帮他按手之后都是沙哑的。我发觉很多人出来求圣灵啊，回去那个声音更好听啊，那喉嗓子开了嘛。我不一样，我常常当传道，常常很多人说诶，赖传道，你知道吗，那个祷告要用丹田啊，我好像上音乐课啊，还要叫我当传道的祷告用丹田啊。我不晓得那个祷告怎么用丹田，我到现在快20年了还不会。我就是拼命代祷，代祷到也是汗滴如血，然后要他受圣灵，他每一次来没有回去，每一次来没有回去，每一次来没有回去，不是他想哭我也想哭啊。可是你们知道吗，在多少的日子里面，神借我的手中有上百人受过圣灵，那里面有多少都是我最不认真祷告的时候他们突然受圣灵的，甚至我不预期他受圣灵就受圣灵了。不晓得诸位弟兄姐妹，你有听出我的见证吗？我的见证就是说，受圣灵根本不是人的意思啊，听得出来吗？虽然我们的本分是要尽力尽全力去祈求，可是这个不是求的人的决定，甚至不是我按手的人的决定啊。所以当一个人受圣灵的时候，在我看来只有一个人点头才有办法。谁点头？神，因为只有神知道什么时候，那不是神迹神迹吗？只有神行得出来的东西叫做神迹啊。所以这正耶稣教会里面，只要有人受圣灵，你就要大大的感谢神，今天神迹又发生在我眼前啊。我是这样看待的，从来没有改变过，越来越坚信，因为我自己的体验就是这样子。所以你看到如果有一个圣职人员按手过去的，突然有10个圣灵大将啊，你不要觉得那个按手的人厉害啊，搞不好他在想等一下点心要吃什么而已啊。我不是在诋毁什么，我是说其实那是神的恩典，是耶稣基督的荣耀，不是那个我们圣职人员只不过是个器皿。真的，我常常对那些姐妹或者弟兄要求圣灵求的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后来我也讲了不该讲的话，看他求了2年3年，尤其听到我要离开那里的哭得更惨的时候，我就说哎，我就不是主耶稣，如果我是主耶稣，我早就把圣灵赐给你了，这是不是不该讲？如果我是主耶稣，我早就把圣灵赐给你了。我真的不是主耶稣，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你要继续相信主，主一定有美好的旨意。他不如果不是要造就你，就是造就你家人，或者借着你的见证来鼓励其他的同龄或慕道朋友，这是神迹耶。所以回过头来，7个头就是7座山，就是7位王。头就是王嘛，他们自己想要去开创自己的新局嘛。那这个我们刚才所读到的启示录17章，再看回来9节10节，是那个女人所做的。那这个女人啊，启示录也有2个女人啊，启示录也有2个女人。那启示录里面都是有白有黑有光明有黑暗，有对立的，比如说7个头对立7使者，也有2个女人。这个女人还有另外一个妇人，一个妇人是神保护的，差点被龙口中吐出来的水冲到地里去的，哇，神救了她。那其实是预表我们的教会啊。另外这个女人就不是好东西啊，这个女人是大淫妇巴比伦。那但那现在巴比伦在哪里呢？没有啊，这个巴比伦就指着现在的世界，世界的潮流，世界的组织，那些不服从神的。所以整个世界的运作是借由坐在这7个头诸般地面上的智慧在运作的，有没有？我们现在的世界就是这个样子，是坐在这7个头上面的，就是那7座大山呐、稳如泰山呐、好像世界只会越来越进步，永远不会崩坏。我告诉你就是照圣经的角度啊， 以前我们曾经在不晓得什么事情的时候，我记得是不是大饥荒，我年轻的时候还是什么事，有一群歌星出来唱一首歌叫做明天会更好，不晓得我们这里比较有经验，不要说比较有年纪啦，比较有经验的有没有印象，明天会更好，唱的大家很有盼望嘛，也没有错啦，我们也不要去说不对，可是就圣经的角度来看啊，你只有信耶稣才会明天会更好，因为如果明天只会更好的话，世界末日绝对不会来临，因为那个走向是矛盾是冲突的、为什么主耶稣有一天会重天再临，会有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其实写到后来他降临啊，就是因为有一天这个世界会罪恶满盈，不会再更好了，已经烂到极点了，神就降临了。可是这个烂到极点是以神的眼光在看的，以我们这些基督徒以属灵的角度在判断的，以世人的角度来看，我们现在的世界好得不得了啊，文明科技医学就全部一直在进步，怎么可能越来越坏呢，对不对？可是我们把神的话放在心中在思考，这个走向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不然神不会再临，再临的时候就七号七灾七晚什么都来了，那时候哀哭切齿再后悔都来不及啊，恩典之门就要关上了，所以我们现在还在恩典的时代，还在这个时间之内，有一天那个时间会终止的 the end， 到时候你就想到教会来慕道，想赶快受洗都没机会啦，因为整个地的水全部变成血啦，还不是神的血，是污秽的血，就来不及啦。所以为什么要赶快把握时间，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如何，我们也不知道主耶稣何时再临啊。好，我们看回来，好，那当然这个七个王七座山七个头是世界的基础，有可能是势力思想团体组织或混合的。好，最后这个启示录提到的七，我们请看启示录十五章第一节，启示录十五章第一节，我又看见在天上有异象大而且奇，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因为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阿们，七灾。所以刚才讲的齁，以神的预言跟角度，明天明天的明天的明天的明天，不管是后天还是大后天，你知道最后不会更好，因为那时候神会气到不得了，终于降下终末的灾祸，这就是世界末了的景象。所以我们要警醒了，在这世界里面不要跟世界同样的思考模式被麻痹了，好像被下麻药了，吸大麻了，吸毒了，麻醉在其中，这个世界太美好了，会越来越美好。对，这个世界不是全然都是不美好的，这世界里面只要还有神的道理运行在其中，就有它美好的地方，比如说人伦。可是大家有没有发觉现在人伦也渐渐在崩坏，杀母亲的啦，虐儿子的啦，夫妻之间啊，夫妻也是人伦啊，最近不是有一个消息吗，弄得大家神经紧张兮兮的，一对明星，对不对？那这个是神不喜悦的事情。好，我们七灾啊，七灾其实就是启示录有另外一个名称，我们请看启示录十五章第七节，第一节讲七灾，我们继续看十五章的第七节，四活物中有一个把盛满了活到永永远远之神大怒的七个金丸给了那七个天使。我们继续看十六章的第一节，这里讲到七丸哦。好，第一节，十六章第一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盛神大怒的七丸倒在地上。好，所以这个七碗要被倒出来，这七碗是什么呢？第八节最后就讲了，等到那七位天使所降的七灾完毕了。所以七灾在启示录的另外一个称呼就是七碗，七碗就是七灾。那七灾是什么？不是只有七个，就是一切最严重的灾祸，足以毁天灭地，就这样子。好，那我们到现在为止齁，把启示录里面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数字所连贯出来的所有的七都很简略的讲过一遍。那我们继续再来跟大家分享启示录。 我们讲过启示录这一个经卷，它原来是一封信，这记载在启示录一章的第四节，我们昨天有讲，它也是第一节所讲的是一个启示。那启示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如果问大家说启示是什么意思呢？启示哈，不见得是神专有的，所以魔鬼也会有魔鬼的启示，不是神也会有不是神的启示，也有人的启示。那启示最原本的意思，这个希腊文哈，启示录在新约希腊文原来的意思就是打开啦，不要说打开，更精确叫做揭开。什么叫揭开？大家有印象吗？那个摩西去面见神以后，他的脸有没有发光？他的脸就不知不觉就发光了，那个光不是他自己的光，是沾了神的荣光，哇，下山乃脸发光。所以他可能怕大家齁歪楼啦，你们知道什么叫歪楼吗？下来见百姓的时候，他要宣告神的话，结果每个人都没有在听神的话，哎呀，发光了发光了，在那边拍拍手。他我在猜啦，摩西可能怕这样子齁，所以赶快用一个帕子把脸给蒙上了，有没有？你们有没有想为什么把脸蒙上了？神的荣光很好啊，要见证给大家看啊，就怕大家歪楼嘛。你们看到在传道如果站在这里讲到脸上有发光的话，我看你们都不会专心听道理啦。你看他有没有写那边脸或根啊，写那丢边啊，还有。对了，所以他脸上用帕子蒙起来。那么旧约里面希伯来文齁，他这个帕子一揭开，那个揭开就是新约的启示录的启示啊。同一个字啊，那你说新约是希腊文，通用希腊文，那旧约是希伯来文，传道你怎么说这两个字会一样？明明是不同的语文系统嘛。那为什么呢？因为在以前哦，主前七十年的时候出现了一本翻译，叫做七十四译本，有听过吗？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本把旧约希伯来圣经翻成希腊文的希腊文译本。所以这是相传在亚历山大城啊，有人说有七十个希伯来人，而且专精圣经的文士。我想应该七十个只是拉又七跟十倒车会两个完整的啦，不见得真的只有七十个啊，六十几个、八十几个、一百个，我们不晓得。就是那一批被找来，为了亚历山大的图书馆，因为他们想要放一本希伯来人的旧约圣经，可是希伯来文放在那里等于废物一样，没有人看得懂。那当时通用的语言是通用希腊文 Koine， 所以就召集了这一群专家，把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翻成当时的人看得懂的，就好像翻成今天的中文一样，翻成当时的通用语希腊文。第一本希腊文翻译的旧约圣经叫做七十四译本。七十四译本谈到的旧约圣经里面的这个揭开，好像手帕揭开啦，好像面帕揭开，那个揭开就是用启示录的启示啦。所以简单来讲，这个字就是这个样子。什么叫启示录？就是被打开的记录，被揭开的记录。那被揭开的记录，大家要想哦，这个东西本来是被盖着的，有没有？好像被一个盖子，被一个帕子盖着。所以也就是启示录里面这些会发生的事情，是不是两千年前才定好的？不是，是其实是早在创世之前，还没有这个事件之前，启示录这个内容被盖起来的东西就已经都定好了。这就是神的全知啊，不是两千年前使徒约翰那时候才决定才计划这些事哦，不是哦。我们在查哈，我们在查，其实是神更早之前就已经定下的计划。那这个计划在新约圣经里面叫做奥秘呀。所以新约圣经里面提到神的奥秘，因为这个又要花一两节来讲，我就把查考出来的结论直接告诉各位。新约圣经提到神的奥秘，不是不可解的，是每个弟兄姐妹全部要知道的。其实我们也因为知道，所以我们才成为真耶稣教会弟兄姐妹。新约整本新约圣经的十个奥秘有十个内容，然后这个奥秘它有分四大阶段。哪四大阶段？以时间来分，第一个阶段是万古之前。所以神早在万古之前，我没有翻圣经是因为我们主题不是这个，可是我直接讲了啦哈。万古之前神就定好了，这是奥秘的第一个阶段，新约圣经都查得到，以后有机会再分享。然后第二个阶段呢，旧约时期，这个奥秘是隐藏的，还没有打开的。 第三阶段是什么时候？第三阶段就是我们现在了，从耶稣基督降临开始就进入第三个阶段，一直到我们现在还在进行，这个叫做奥秘打开的阶段。再讲一次哦，第一阶段是万古之前就已经计划定好的，第二阶段新约所有的奥秘哦，第二阶段是旧约时期，旧约的选民没有被启示，所以他们不知道这个奥秘的内容。奥秘的内容哦，很多都是跟教会、跟我们得永生有关系呀。那十点内容是这样子。好，那第三阶段呢？这个奥秘现在已经打开来了。我们在这个第三阶段里面，第三阶段是耶稣基督降临开始，一直到第四阶段结束为止，都是第三阶段。我们现在在第三阶段当中，这个奥秘是每个神的仆人都要知道的。所以奥秘不要被妈妈来开玩笑说，奥秘就是听不叫个奥秘啦，不公贵州的生气不？啊，还得讲二比啦，讲什么咱听不啦？还不是圣经的意思哦。新约圣经告诉我们，新约的奥秘是每一个神的选民都要一清二楚的，包括十个内容，包括四个阶段。我们在第三阶段啦，那最后第四个阶段什么时候呢？就是第七支号吹响的时候。你找启示录就有了，因为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你回去自己 Google 就知道了。或圣经软体，第七支号一吹响，神的奥秘就完成啦，好，就结束，一清二楚哦，哦，好，所以我们讲的启示，回到这个启示，启示就是揭开，就是打开，所以启示录就是一个打开的记录，早就已经定下来，不打开，借着使徒约翰让他知道，记录下来，也让今天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知道。已经打开了，揭开了，这就是启示这个字的意思。那当然我们再回到启示录第一章第三节，启示录这一节本身有很多的预言，尤其是从第四章开始，一二三章是第一大部分，都跟我们的信仰生活跟灵修特别相关的，所以启示录前三章是启示录两大部分的第一大部分，包括第一章以及二三章给七教会的七书信，是我们信仰生活末世基督信仰生活的指南，灵修的要义就在这三章里面，然后从第四章一直到最后启示录结束为止，就是将那将来必将快成的事，包括现在正在进行当中或者还没发生的，把它记录下来。好，那我们对启示录这两大分段都清楚，所以它是一个信，而且是篇幅很大的一封信。第四节说给亚细亚的七教会，我们昨天讲了嘛，七教会是指的所有的教会，因为七这个数字是完整，可是在当时也确实在地理跟时空当中有这么七间真实存在的教会，有七教会，这个不是比喻，不是象征哦，真正有这七间教会哦，就是启示录一章十一节所讲的那七间，接下来二章三章轮流在讲的这七间教会。那其实这七间教会在今天的哪里呢？在今天的土耳其国境内啊。你们去看那个，如果回去 Google 一下，我手机看看土耳其现在的地图，以你们的位置来看呢，哈，土耳其有点像长方形的，然后在土耳其中这个长方形正中间画一条线的左边左下角那一带，就是所谓的亚细亚。现在土耳其国从中间切开来，靠左边下面靠海的那一段，就是所谓的亚细亚。这样有印象的哦，以现在的国度来分的话，好，那下面呢？土耳其国境左下角那一个，从最又是最左下角，假如你想象有一个时钟了哈。我们说那个时钟的七点钟方向，咱我的恭喜好不好？一个时钟最上面是十二点嘛，最下面是六点嘛。那个时钟七点钟的方向就是第一间教会，七教会的顺序。然后接下来一直讲，从第一间讲到第七间，就是顺时钟弄一圈，弄到五点钟方向啦。这七间教会就是二三章就是照这个顺序讲的。顺时钟从七点钟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刚好顺时钟七间教会在现在土耳其国的应该讲叫做西南方的那个地方，那在当时两千年前确确实实是这七间教会，我们只是大概讲一下了齁。好，那我们继续再看回来启示录一章第四节，一开始继续除了刚才我们讲的七以及启示的 的意义之外，现在还有第一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我们也要讲。第四节说愿，这里有一个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叫但愿，从这个愿开始啊，第四节的愿后来就带出了第一章另外一个重要的主题。什么主题？就是耶稣基督的自我启示，也就是耶稣基督末后的形象。好，再讲清楚一点哦，从一章四节这个愿带出来，一直到第二章开始之前，有耶稣基督末后的形象。那这末后的形象呢，在讲之前先把这个启示者他自我描述的。好，我们请看第四节哦，但愿从那骑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那宝座前的七灵，第五节，并那诚实做见证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四节到五节讲了三个很重要神的特征。第一个，以时间上来讲的特征，以时间上来讲的特征，就是四节所讲的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昔就是过去，过去已经在了，现在还在，以后永远都会在，这是以时间的向度在剖析第一这个层面。那这个我们继续看第八节，第八节继续用另外一句话在描述这一句时间神的在时间内的性质。第八节，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厄梅嘎，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阿法是什么呢？是希腊文字母的第一个字阿法，那 Omega 是希腊文字母的最后一个字。有神学生曾经问我了，因为小弟现在在神学院教这课程，学分数很重啊，七十几节课啊，新约希腊文。他说为什么是阿法跟 Omega 呢？我说所有的话所有的字都是由这二十几个字母形成的，而这个字母的一开头第一个字母就是阿法，最后是 Omega。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钟不晓得上面有没有啊，你仔细看那个有些会堂里面的钟上面就会有一个阿法，好像一个 A，那个阿法小写是这样子，你们学过数学物理应该知道，那大写看起来有点像 A。 那 Omega 呢，有没有应该买卖过手表的看到 Omega 那个，好，有些那个钟会印那个字。所以第一个字到所有的字表示神就是这个开始也是末了，所有的字所有的话都是由这些字母构成的，所以神也是这些话语的由来啊，这是一个时间向度的体会了哈。好，包括所有时间超越时间的。那第二个呢，我们看看启示录一章这里所讲的哈，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的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这是以第二个向度叫做救赎工作的向度。第一个讲到阿法 Omega， 讲到是始是终，讲到是昔在今在永在，是时间向度。那第二个讲的是救赎工作的向度。神的救赎工作用过几句话来表达，是诚实做见证的，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是世上做君王元首的。所以主耶稣来世上就是做见证的哦，也为真理做见证。我给各位的讲义里面有经文，我就不再翻了啦哈，这个我们就讲快一点。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这个我们清楚，是做世上君王元首的。好，我们翻到讲义应该是第三页啦哈，还是第二页。所以这个有经文我已经列给各位，就不再翻啦。整个新约圣经都是在讲这简单的三句话。好，我们接下来再讲一个重点，我们请看启示录一章十节。启示录一章十节，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这里主日出现啦，新约圣经出现主日不多啊，很少啊。那我们特别要去思考厘清的是什么，这个主日指的是哪一个日子呢？不是其他教派基督教派朋友所说的主日，他们的主日啊 有主日学，有没有？我们的宗教教育他们叫做主日学，我们的宗教教育各班级他们叫做主日学学校。那他们的主日是什么？就是星期天三 day。 可是你知道哦，在旧约的约珥书也提到主的日子，在新约的启示录也提到主日，都跟星期天无关。这个主日指的就是主要开始做大事的那个日子啊，就是最后最末了的日子啊。所以圣经里面的主日从来指的就不是星期天，是指的主已经定好的那个我们不知道何时会发生的那个日子。所以这个日子来了，当主日发生什么事，神借着他的仆人约翰看到了这些最后要发生的事，最后发生的那个日子，最后发生这些最后的事的日子就是主日，就是约珥书里面主的日子。好，那我们继续再看哦。这里讲说我被圣灵感动，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圣旁边有点点点，表示原来没有那个圣啊，没有 Hagios， 只有灵啊 Pneumatos、哦、我讲的都是希腊文啊、哦、它不是 Hagios Pneumatos， 它是有 Pneumatos 就是灵。当主日我被灵感动，可是各位你们要知道这个感动翻的翻译上有问题。为什么有问题？因为在新约希腊文里面，你们如果网络上应该很多工具查考，自己再去查考啦，我帮各位先查考过，你可以再去印证，他没有感动这个字，原文没有感动啊。原文讲的是什么？原文是 an pneumatos， an 就是英文的 in 啊， in 啊，英文的 in 是什么意思？在里面啊，好、哦，In spirit， 如果用英文讲是这样子。新约希腊文是 pneumatos， pneuma 啦。我们这里不晓得有没有跟肺部相关医院的工作者，有没有？那个拉丁文就是用这个字，肺部就是用这个字，气呀、啊。所以灵是气呀、啊。希伯来文是这样念，希伯来文的灵不是 pneuma， 希伯来文的，就是气音呐、啊，完全是气音。好。所以我在讲的这个就是第十节，这个战地记者，这个记录者，他是在什么状况之下能够看到这一些，能够记录下来？不是被感动哦，是在灵里，在灵里啊。那这个不是只有启示录一章第十节这样讲，我们再来看启示录有四个地方讲到，其实都是这个意思。那这个跟我们的体会很有相关。我们再来看四章第二节，请看启示录四章二节。启示录四章二节，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哇，那我们很希望获得这种感动嘛，对不对？我告诉你，一样没有感动。它的原文一样跟刚才一章十节是一样的，所以你要把启示录这四节都抄下来，在旁边注明，他讲的都不是感动，都是在圣灵里，在灵里面。等一下我们继续来做一个结论，什么叫在灵里面，什么叫在灵里面。所以这些意象这些启示是在灵里面才能获得的啊。我们再来看哦，一个是一章十节，现在是四章二节，我们继续看十七章第三节，请看启示录十七章第三节。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好，不用再继续讲，这个刚才讲的启示录里面两个女人的那个坏女人啊，有好女人也有坏女人啊。齁，那使徒约翰怎么看到的呢？实际上第三节一样啊，原文是我在灵里，是只有这样啊，没有被圣灵感动，不是这样写的，我在灵里。好，我们继续看最后第四个经节了，二十一章第十节，请看二十一章第十节。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一样，原文是我在灵里。Ego emi and pneumatos， ego emi 就是 I am 啦齁。所以这四个经节，一章十节，四章二节，十七章三节，二十一章十节，这个翻译上有很大的。为什么会这样翻译？因为这样翻译的人都没有圣灵，所以对他来讲啊，他不晓得什么叫做在灵里， 他只晓得被圣灵感动，这样理解吗？所以他很自然就翻成被圣灵感动。我问啊，你们当中英文比较好的，感动英文怎么讲？ Moved 还是 touched， 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有没有英文系的来指教我一下？我理解是这样子嘛， Be moved, be touched。 我告诉你不是哦，你即使看英文版本，人你都看出来是 in spirit，不是由外面来的力量在撼动你、感动你、抚摸你，不是哦。那什么叫做 in spirit and pneumatos？ 好，所以当我们如果继续用这种翻译法的话，说我们是被圣灵感动，使徒约翰是被圣灵感动，那么许多不知道要照圣经指示来追求应许圣灵降临内住的人，他们也会这样讲：哦，我们跟使徒约翰都是被圣灵感动。可是明明不是嘛，不是在讲感动嘛，是讲求在灵里啊。连不止这个启示录啊，我们请看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二百九十九页，中文和合本二百九十九页，三章的十六节。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好，这里我们看到这一节阿们哈，它中间被圣灵称义，你看到下面的小字啊，你们有没有看到下面的小字？中文和本叫或坐在圣，在灵性称义，其实没有灵性，那个不用性啊，老是这样画蛇添足哈，没有真理圣灵的人，真的全部都越歪越远呐。他的原文一样，就是刚才我们所见那四个字的原文 ，empneumatos。所以原汁原味，原汁原味的直译是什么呢？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在灵里称义。真写的原汁原味是在灵里称义呀、啊。那换句话说，用另外一个方式来理解，我们今天要被神称义。不是圣经不是有个目标吗？我们要成为圣洁，要被神称为义，要成为神眼中的义人，大家还记得吗？我们要被神称为义，成为神眼中的义人，有一个要达成的条件之一，就是要在灵里。我讲这个，我们弟兄姐妹都觉得传道有必要这样强调吗？我们早就知道什么叫在灵里的。可是你知道这个你认为理所当然这么简单的道理，有多少外面基督教的朋友无法接受吗？在灵里啊，什么叫在灵里？主耶稣讲的最透彻，我在父里面，父也在我里面，都是 and 这个字，介系词或介词，都是 and。 我在父里，父也在我里面，你们看见我就等于看见了父，这怎么搞的？怎么有这种空间物理观念？什么叫我在他里面，他在我里面？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状况啊，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状况，我们就在灵里，灵也在我们里面啊，是不是这样子？灵就是神啊，借由真理圣灵赐给我们，与我们生命合为一。更精确的讲，还不能说住在我心里，是哪个心啊？ Cardia Heart 啊，那个心只有两个心房，两个心室够他住吗？要不要再扩张一个别墅啊？那叫心机总大吗？不是啦，也不用讲在心里啦，因为本来就是讲在我们里面啊，还不是在那个心里面，也不是在这个心里面啊。所以真正在灵里面 ，pneumatos 就是在灵里，是我在灵里，灵也在我里面，好像主耶稣约翰福音所讲那个境界，我在父里，父也在我里面，这样知道吗？这只有我们体会得出来啊，因为我们领受应许的圣灵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再来看犹大书一章二十节，看完这个我们今天先休息了哈。犹大书一章二十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在圣灵里祷告。好，再把其他我们没有提到的经节全部拉出来。什么叫做在灵里，在圣灵里祷告？在这里哈，真的那个灵前面就加了一个圣哦。原文新约希腊文的圣叫做 Hagios， Hagios Pneumatos 是圣灵，在圣灵里祷告。所以我们再回到启示录，启示录整个这个神的启示是借由什么途径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的，是要在灵里的。当初2000年前的使徒约翰是这样子，他领受了。所以我们有个小小的结论，今天在这个地面上，在地球上，在这个世界上，谁应当最能理解、最能解开启示录的奥秘，要跟使徒约翰同一种状况的，这样同意吗？使徒约翰是在灵里面领受了这一些，所以只有你在灵里面，你才能真正解明启示录的内容的奥秘。换句话说，谁是真正在灵里面的？就是今天我们真耶稣教会绝大部分的弟兄姐妹，我们已经领受真理圣灵的。这个印证了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他讲过的一句话，说真理的圣灵乃是要明引导你们明白神一切的话，还记得吗？这些话就包含了启示录这个被揭开的奥秘，所以我们是最有资格也最应当理解的。所以我们要抱着这个心态来查考启示录，而不是抱着说哎，咋一共哎二笔哦，听不懂就算了。当然四章以后那些正在发生、将要发生怎么样，有不同的说法了哈、哦。我们不在这几节的讨论范围之内。然后一到三章都是很清楚的，是我们灵修的指引，希望对我们的信仰生活有所帮助。我们今天晚上见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吟诗，赞美诗16。